好，我们今天呢进入马太福音的倒数第二课啊，叫最后的晚餐啊，起这样一个名字。那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提到最后的晚餐，那作为基督徒呢很熟悉，因为我们非常熟圣餐，那圣餐就是从最后的晚餐演变过来的。那作为非基督徒呢，对最后的晚餐也很熟悉，因为达芬奇有一幅著名的名画就叫最后的晚餐。那我们今天呢就从马太福音里面来看看马太呢他是怎么样来记载耶稣关于最后这一顿饭，以及他要教导我们一些什么内容。那马太福音呢是一卷写给犹太背景的人读的福音书，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告诉这些读者，今天来到地上的这位耶稣呢就是我们要期待的那一位救我，那一位弥赛亚。那这是他的主题思想。所以呢他从耶稣的降生，对先知的应验，从耶稣的示范，从耶稣的教导，以及耶稣的所做的一些神迹和奇事，以及他对门徒的训练，以及他对天国的一些教导，教导门徒如何来促使他们的信心成长，以及最后呢告诉这些门徒他来到地上的使命是什么，他要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要复活。那到第十课开始呢就给大家介绍耶稣是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最后这一周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第十二课最后的晚餐。好，那提到最后的晚餐呢，好多人说最后的晚餐能说明什么呢？其实马太要说明的焦点还是一个，他通过这个最后的晚餐呢要看到说耶稣就是那位成就在地上救恩的救王和弥赛亚，但还是不离开这个主题。好，那我们呢简单的来从26章开始读这段经文，来了解一下最后的晚餐究竟要教导什么。我相信我们人都熟悉最后的晚餐，但是呢又不完全理解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究竟他的目的要干什么。我们今天一起来阅读啊。那从第26章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耶稣说完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这两天呢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话里面有一句叫讲完这一切的话，那这些话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那有人说是上一章的内容，有人说是全部马太前面耶稣所要讲的那些内容。你怎么理解我觉得都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耶稣在这讲的呢，就前面讲的那一段呢也符合圣经的教导，说在更前面一点讲的更多的内容呢也符合圣经的内容，这个问题不是很大。那这里面谈到几个时间，一个是逾越节，他说再过两天呢就是逾越节。那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呢？在当时那一天呢就是礼拜三，大概就我今天算的是礼拜三。那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下时间。那犹太人的逾越节呢是犹太日历的正月十四日是逾越节。那逾越节呢不是一天，应该是一周时间，是一个节日。那犹太人的正月十号呢就是预备的时间，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像礼拜三这样的日子。那这个时间呢大家都开始准备逾越节，过节要准备这个所吃的羊，然后要涂，第十四号呢要涂宰杀这个羊，要把血涂在门框上面。那这里面另外一个主题提到逾越节呢就是那个代罪的羊。那逾越节我们都知道是出埃及的时候呢，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第十个灾难之后，他要求以色列人守的一个节日。那在这个节日当中呢，要用代罪的羊来替代这些该死的长子，或者说是该被杀掉的长子和头生的。所以这是一个以屠杀长子和头生的这样一个悲剧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救赎的概念，要用一只羊来代替他。那这是这里面提到的一个节日，提到的一个时间。说那时祭司长明天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的该亚法那个院子里面，商议呢用诡计来拿住耶稣来杀他，只是说当节日呢不可，恐怕民间生乱。那这里面提到另外一个概念，就要杀耶稣的人是谁。那圣经里明确指出祭司长、长老和当时的大祭司。那这些人都是些谁呢？都是在当时民间最著名的宗教领袖。也就是说真正想要杀耶稣的人其实不是耶稣的门徒，也不是当时的罗马政府，而是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大概看到这几个重要的内容，我们再往下看。 说耶稣在伯大尼找大麻风病的西门家里面呢，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过来呢，就趁耶稣坐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那这个故事讲到说耶稣当时在哪呢？礼拜三他并不在耶路，他住在一个地方叫伯大尼。那这个地方呢，用我们今天查考的资料看呢，就是那一家人，谁呢？姐姐马大，妹妹玛利亚，弟弟拉撒路，就住在这一家里面。那这个女人是谁呢？我们说其他的经文也可以考证，这就是那一位玛利亚。那她拿着一个极贵的香膏呢，就膏在耶稣的头上。那这件事情呢，门徒当时都看见了，门徒就不太高兴，说用这样贵重的东西这样去做是一种枉费的行为，换句话说是一种浪费。他说如果你把这个香膏卖掉的话，换成钱，你可以用这个钱去周济好多人，可以救助好多人的生活，为什么要把它倒在一个人的头上，如此浪费呢？那耶稣对这件事呢做出了他的评价。耶稣就给当事人说，你们为什么要为难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的事所要做的。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必须要讲述这个女人所做的作为纪念。那很显然这件事情门徒不太高兴，认为是一个浪费。那耶稣对这件事情的定性呢，却完全和门徒不同。他讲了这么几点，他说这个女人是为我安葬做了一个预备啊。那这方面的信息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我们中国人一般是在活的时候给自己修墓，是吧？你看看历代皇帝都是在自己活的时候给自己修一个非常，尤其是我们陕西那么多的这个古墓，那都是活着的时候为自己修的。那我们农村呢一般不会这样，我们也不会去给自己修一个墓那么早，但都会做预备，所以你提前在活着的时候呢就把相关的这些事都做好了，要做一点预备。那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这个女人她看透了耶稣的教导。耶稣教导的时候，我要到耶路撒冷去，要被杀，三天以后要复活。那这件事当时好多人听到，尤其是门徒都听到，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为这个事情预备，就究竟他三天以后死了，他复活，我们要做些什么，没有人可以关注这个事。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女人关注了这件事，她用香膏膏了耶稣的头，然后耶稣就说，因为她看透了这样一件事，所以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以后一定要讲述这个故事作为纪念。那我们今天传福音，有多少人传福音的时候在讲这个故事呢？你会发现我们并没有讲这个故事，为啥呢？其实这个故事它不是说你把香膏倒在一个人头上是讲这一段，而是要讲我们如何纪念耶稣的死这件故事。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讲不讲？其实讲，但是不是讲的这个女人这个故事呢，其实有点不太直接了啊。其实我们都在讲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赎罪，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那这就是我们也该纪念的，这就是福音。那当时呢，这位女人她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耶稣非常肯定了这个女人所做的事。那你说要周济穷人，那穷人多的是，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周济，但你要为耶稣做出预备呢，可不一定你经常会有这样的机会。说当下十二个门徒里面就有一个人叫犹大，去见祭司长，说我如果把他交给你的话，能给我多少钱呢？那他们就说30块钱。说那个时候犹大呢就找机会要把耶稣卖掉。你看马太这么简单的几句记述，记述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之前呢，简单的记述给我们交代了几个事情，非要杀他，什么时候要杀他，再呢大家的反应是什么，犹大会卖掉他，而其他人呢会预备，有的人呢不会去预备，你会发现各自的反应各不相同。那犹大呢是一位管理钱财的人，那在耶稣的十二门徒当中呢，他是那个管理钱袋子的人，所以他对钱比较敏感。所以这地方犹大说，我如果要把这个人交给你们的话，你给我多少钱？他说30块钱。所以祭司长呢就花了这个钱来捉拿耶稣，那这就是犹大出卖耶稣的圣经记载。那到了这个地方呢，读到这一段呢，我们把稍微停一下，我们把这段经文里面的两个地方把它拿出来， 把这个经文里面出现的两个人把它拿出来，你做一点简单的比较，发生在什么呢？发生在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呢，当时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耶路撒冷圣城，一个是耶稣居住的地方叫伯大尼。那耶路撒冷的圣城里面有圣殿，有宗教领袖、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但是呢，你会发现耶稣并不住在这儿。那么按照我们对圣殿的理解的话，圣殿应该是上帝的居所，那是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应该住在圣殿里才对。但你会发现耶稣呢并不住在那儿，不但不住在那儿，而住在那儿的人呢正好是要谋杀耶稣的人，祭司长、文士和长老。那第二个地方你会发现就是耶稣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有大麻风病的这样一个家庭。觉得如果是大麻风病的话，这个家里面其实不太洁净的，但是你会发现耶稣住在这儿。那这一家有谁呢？有马大、有玛利亚、有拉撒路。那耶稣专程每天要住到这儿，而且接纳玛利亚对他的这个高抹，说明什么？说明神所看重的不一定是你外表看到的有大麻风不洁净的事，是看到的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呢？马大是一位忠心侍奉的人，玛利亚是一位忠心聆听神话语的人，拉撒路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你会看到耶稣住的地方很特别吧。所以这两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应该如何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觉得说我们的身体圣洁的像圣殿一样，我们的宗教的信仰高尚到一个程度，我们像宗教领袖一样吗？耶稣不一定看好。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是一位能够忠诚于话语、神话语的人，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忠心侍奉上帝，像马大一样，能够有一个复活生命的，像拉撒路一样，那耶稣一定住在我们当中。那这边就是两个地方。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一个人呢是玛利亚，用贵重的香膏来膏耶稣，为耶稣的死来做准备。而另外一个人呢是犹大，他呢会用30块钱把耶稣卖给当时的宗教领袖。所以你能看到对同样一个事件呢，不同的人他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会有不同的这种目的。那他上帝耶稣喜欢哪一个呢？他接纳玛利亚的膏抹，他说这个人所做的你们终生传福音的时候就要记得，因为他是为我的死所安葬所预备的。好，我们大概做这位简单的对照，你能看到这道经文里面提过的两个地方，两个人。那么现在呢回到最后的晚餐的时间上，说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为你预备呢？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我的门徒要在你家守逾越节。那门徒呢就遵循耶稣的吩咐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那这个记载非常简洁，我们可以读其他的经文看到更详细的内容。那我给大家再放一个表格，这道表格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圣经记载说这个晚餐呢是在除酵节的第一天那天吃的。那那一天到底是哪一天呢？按照犹太日历算的话，除酵节应该是正月15号。那逾越节是从哪地方开始呢？从正月14号开始。注意这个正月指的是犹太历啊，不是我们决定的公历。那我们的公历呢大概是在3-4月份左右。那你这一天除酵节的第一天，那么除酵节一共持续多长时间呢？持续一个礼拜。那第一天干嘛呢？大家就是去准备出这个宰杀逾越节的羔羊，准备吃饭的那一天。所以耶稣吃饭的那一天呢，实际上是我们今天的计算的礼拜四。那大家这样一算呢，觉得礼拜四这个怎么和我们今天的日历对照起来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犹太人计算每天的开始的时候，它不是以日出来计算的，而是以日落来计算的。比如说今天晚上太阳落下，它就算到明天的开始，也就是它的一天的开始呢是以夜幕降临开始的。那我们中国人呢是日出升起来的作为一天的开始。那我们今天的公历呢就准确的说以凌晨12点来算这一天，什么算昨天，什么算今天，算明天，是以凌晨12点来算起的。
在当时我们知道不会有那么准确的钟表，那怎么算呢？犹太人怎么算呢？以日落开始算下一天，所以你能看到实际上呢，你除孝节的第一天已经进入我们今天的日历算已经进入了第二天，对吧？但是在当时呢属于第一天。我大概了解一下犹太日历和它的说法啊。那我们从这个计算看呢，犹太人的逾越节呢主要的预备日期是在除孝节的第一天，也就是礼拜四。那这一天晚上呢，大家吃逾越节的宴席，那吃完以后呢就是被钉上十字架的时间。那注意这个地方讲了一个母人，说进城去，你去那个母人那地方去，给我预备逾越节的宴席。那有神学家在考察这个母人到底指的是谁呢？大家主要的观点认为就是马可，这个逾越节的最后这顿晚餐呢是在马可的这个餐馆里面吃的，也叫马可楼。那这个是神学家后来考察以后得出的结论。其实是不是马可家的对我们的信仰本身影响并不大，他只是在那儿吃了一顿饭，这顿饭呢与耶稣有重要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周是礼拜四那个晚上。那下面我们来着重呢要看逾越节这顿晚餐里边发生了什么。说到了晚上，也就是那个除孝节的第开始了，晚上就是这一天的开始，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吃这一顿晚餐。正吃的时候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顿饭我们经常吃饭嘛，对吧？吃饭的时候我们什么都聊，我们是觉得很有意思，吃得很开心。但是如果你在吃饭期间呢，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是大家都表示质疑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气氛就会变得很紧张。好，这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的夫子耶稣对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那这句话一出呢，当时的十二个门徒就非常的惊讶。那这个惊讶的这种场景呢，就被达芬奇用他的油画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们看一下达芬奇那一句油画的话，十二个门徒表情各异。好，那么经文记载就有点意思了。马太的记载是这样说，他们甚忧愁。当这个问题一出的时候，门徒就感到忧愁。为啥忧愁呢？下面的问题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问谁呢？问耶稣，说主是我吗？这里面有个称呼很不一样。你可以发现其他的门徒称耶稣主是我吗？那耶稣回答说，我从我暂守在盘子里，他就是要卖我的那个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所指的所写的那样，但人子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那卖耶稣的犹大呢，用了另一个称呼，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那这段经文在我们今天读中文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不太注意，其实这两种称呼是有很大区别。那在一同坐席表示什么？表示这一群人呢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属于师和徒的关系。那师徒呢在历史上称为一家人。那犹太人是这样，其实我们中国过去也是，我们中国以前那些老师收徒弟的话，徒弟是跟着老师在一家过一家吃喝住宿的，所以他当一家人一样。所以你会看到师徒本为一家人。那么忧愁什么呢？忧愁是谁要把耶稣卖了。所以门徒都对主的称呼是，对耶稣的称呼是，主是我吗？如果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记住这样一个重要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会问？你会问是我吗？你也会，还有人会说老师是我吗？还有问说主是我吗？你会用什么样的称呼呢？这个称呼其实代表了我们与耶稣的关系。当我们把耶稣当作救世主的时候，你会称他为主啊，是我们。当你把他当作一个老师的时候，他只是你的老师，你会称拉比是我们。这个拉比其实挺尊重的，是一种很尊重的称呼，但你会发现他缺乏对主的认可。所以呢，有人用主，有人用拉比。那用拉比表示他是师徒关系，用主呢表示他是主仆关系。那这个关系其实蛮不一样的。所以你能看到犹大采用了不同的一个称呼啊。我们再往下看，那在这头吃饭的过程中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惊慌，都在想是我吗？那这时候呢，耶稣呢给出回答，
但是耶稣并没有做太多的解释，他做了如下的事情。那很显然，如下的事情才是耶稣最后的晚餐要教导门徒的内容。说他们吃的时候呢，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着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那这是这一顿晚餐里面，你会发现马太的记载的核心内容，至于吃了什么喝了什么，那些内容是什么，你看马太记得并不重，并没有太多的描述，但是他特别的对饼和杯做出了特殊的描述，而且给出了特殊的含义。他说这饼就是耶稣的身体，耶稣要为你们把身体省开掰开了递给你们，你们要吃，你们要吃他的肉。他说这杯就是我将要为你们流出的血，是祝福了递给你们，你们喝了就等于你们和他在同一个约定当中。然后他们又唱了诗歌，唱诗歌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吃饭前吃饭后是当时犹太人的一种习惯。那后来的犹太人呢也在圣餐前和圣餐后要唱诗歌，唱哪些诗歌呢？诗篇104、105、113、114。那餐后呢唱115、118。那这些诗篇我们回去可以去慢慢去读。好，那我们现在看这张名画。那达芬奇这张名画呢我们人人皆知，每个人都看到。中间的坐的这一位呢就是耶稣。那12个门徒呢分列在两侧，每侧6个。那从左到右呢，从这个巴多罗买、小雅各、安德烈、犹大、西蒙彼得、约翰，到中间的耶稣。那从右边这一侧呢，有多马，有大雅各、腓力、马太、西蒙和达太，一共12个门徒，共13个人在这张桌子上吃饭。那达芬奇把这个瞬间呢描述出来，你会看到每一个人的神情各不相同。其实他们就在问一个问题，是什么？主是我吗？他们都在这一时刻定格在这样一个问题当中。那这个其实对我们影响蛮大的。那究竟晚餐要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只是读一个故事，说耶稣在吃饭的时候给门徒做了这件事，说了这些话，那这个对我们今天其实有意义吗？其实如果你只是这一顿吃饭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但你会发现这顿饭它并不是特别，它特别在哪里？就特别在这两样东西，一个是他拿起的那个饼，这个饼耶稣特别的说，你们吃这个饼就是吃我的身体，这是为你们舍的。这表示什么？将来你这12个门徒，你们都将因为这个饼成为一个身体。那我们读格林多前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对这个的理解是最清楚的。保罗就说，我们虽然肢体很多，但我们在主里同是一个身体，就是这个概念。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这个杯，这个杯呢是一杯葡萄汁，但耶稣说这杯呢是我为你们流出来的血，这个血呢把你们都约定在一个新的约束当中，这个约束呢就是新约。这个约定是什么？我是你的夫子，你是我的学生，我是你的主，你是我的仆人，这就是上帝的约定。说这个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所有以后这12个人都在同一个血的约定当中，在同一个盟约当中。这就是最后晚餐马太要告诉我们最核心的两个内容。这个饼表示我们以后和耶稣同属一个身体，这个杯表示我们与耶稣同是一个约定。那这是合一的概念。那这个最后的晚餐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圣餐，我们今天守圣餐就是从最后的晚餐转移过来的。我们拿起这个饼，我们也读的是，我们不是读的马太福音，我们读的是格林多前书。为啥这么读呢？因为保罗在看到格林多教会守圣餐的时候的一些问题，他特意指出这个圣餐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们读格林多前书保罗那一段呢，更清楚，要告诉我们我们的圣餐目的是什么。我们同在基督里领受一个杯，是同一个身体， 我们同在基督里饮用一个杯，是一个新约，一个约定。所以这是既是当时的最后的晚餐，也是我们今天的圣餐，圣餐里所在。那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两个礼仪，一个就是圣餐礼，一个是受洗。那圣餐礼就是从最后的晚餐来的。那好，如果你我都参加了这一次最后的晚餐，那耶稣把这个吩咐给你们说，你们以后是同一个身体，你们以后在同一个约定当中，但是你们以后呢，有一个人会出卖我。那你如果是其中的话，你会怎么反应呢？如果说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你会怎么办呢？那你会看到马太下面的记载告诉我们说，你要明白圣餐的含义，其实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先看大弟子彼得的反应，说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我加利利去。那耶稣这句话就说，我既然讲清楚了，你们因着这饼给我成为一个身体，你们因着这杯给我同在一个约定当中，但是今天晚上呢会发生一件事，你们都会因此而跌倒。什么意思啊？你们听见了，但你们从来没经历过。什么叫同一个杯？什么叫同一个身体？同一个约定呢？你们将来会经历，如果遇到逼迫的话，你们会分散。就像旧约圣经里面讲的，有击打牧人的时候，羊群都四分五裂的跑掉了。那这句话出在哪呢？出现在撒加利亚书里面。那我们今天就不去读这段经文了啊。但这个地方的重点让我们看到说，当你受到外面击打的时候，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会跑。那这时候我们就看底下的门徒是怎么反应的。也就是说，大家把这顿饭吃了，吃明白没有？我们要一个一个的去看。先看彼得，彼得吃明白没有？彼得认为自己吃明白。彼得说，主啊，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都跌倒了，那我绝对不会，我一定是坚守在你的身边。这就是大弟子彼得对这个最后晚餐所做出的表态。那这个表态耶稣接纳不？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的。你会发现出现问题吗？当耶稣说你们同属于一个身体，你们同在一个约定当中的时候，如果遇上困难，你们会分散，你们会经历这些困难。门徒说，不可能。彼得第一个站出来，不可能，我一定和你站到一起。如果有人会跌倒的话，那可以理解，我绝对不会。耶稣告诉他说，你比谁做的都绝，你会三次不认我，而就是在今天晚上，不会太久。那这是第一个大弟子彼得的反应。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他跟着耶稣呢吃完饭了，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叫科西玛利园。那科西玛利园在哪呢？实际上在橄榄山上一个小一个花园，就是也不能叫花园，应该是一个果园。那这个园子里面呢，耶稣就坐下来祷告。我们注意看看门徒在这个祷告过程中，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于是呢，耶稣就开始祷告了，那带着彼得、西门、西伯太的两个儿子同去。那这时候呢，他们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到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了什么？你们在这儿警醒，我去祷告。然而不要一同警醒，他们就悄悄地往前走，俯伏在地就指的耶稣就悄悄地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这些祷告文呢，我们就不需要太多的解释。我们在教会待的时间久的话，你会经常听到这些讲道，这是耶稣与父子间的一段私人祷告。那我们今天的重点看什么呢？我们要看门徒怎么反应。来到门徒那里，见门徒都睡着了，就对彼得说， 怎么样，你不能从我警醒片刻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我觉得从马太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记载最后的晚餐，其实他除了告诉我们说耶稣和父子间有一个亲密的祷告以外，耶稣在遵循父的旨意以外，他更多的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门徒在干什么，究竟这顿最后的晚餐他们吃了以后门徒学到什么。你会发现门徒并没学清楚。彼得说，我绝不绝别人会跑，我绝不跑，我一定会忠守在你的身边。然后你会发现耶稣祷告的时候，门徒干嘛？门徒都睡着了，门徒根本处在疲乏困倦当中，没有任何的警醒。这就是马太要让我们看到，门徒其实并在这顿饭当中并没有吃明白。再往下看看祷告的地方，第二次耶稣又去这么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看什么？看门徒，门徒睡着了，因为他们眼睛困倦，耶稣离开他们而去。第三次祷告说的话和前面一样，于是呢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所以你从头到尾把这一段经文读完，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耶稣对父的祷告上面的话，我觉得错过了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就是门徒是怎么反应。这一道最后的晚餐，耶稣并不是要告诉他和父的关系有多亲密，而是要告诉门徒，你们将会面对什么，你们在同一个身体当中，你们在同一个约定当中，但你们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对门徒来说，没有起到足够的警醒，他们在疲乏困倦，在睡觉当中，并没有警醒，并没有 和这个耶稣提醒他们你们要警醒。所以这就是门徒的反应。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个反应，说话子间，那十二个门徒里边犹大就来了， 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来。那卖耶稣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那这段记载里面告诉我，另外一个人他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当中是唯一的一个说拉比是我妈的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犹大。他用亲嘴的方式卖掉了耶稣。那这个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其实我们今天你说直截了当说我不信，就是对耶稣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哀伤，我觉得他不信是他的自由。但是如果一个说我信了，而是用极其高雅仁爱的方式把主卖掉，那这是更可悲的，这是更让主这个伤心难过的事，是不是这样呢？你会看到他的门徒犹大以亲嘴的方式把他的主卖掉，这个卖出卖的方式非常的高雅，非常的仁爱。你会看到什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在反思什么？我们有时候可能在信仰当中，我们表现的让别人感觉到非常的属灵，非常的这个正直良善甚至高雅，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并不受主所喜悦，我做的事并不是主所喜悦的事。那这个就像犹大一样，他以亲嘴的方式把他的拉比卖掉，值得我们好好去反思。那这是另外一个人物犹大。我们再往下看一下，那门徒究竟在这顿饭吃完以后的感受是什么？除了睡觉不警醒以外呢，说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就伸出刀来将大祭司仆人耳朵砍下来。那耶稣对他们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的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就怎么应验呢？ 那在其他的福音书里，我们看到这个拔刀出鞘的人呢，正是耶稣的大弟子彼得。那这一位呢，把这个一个刀一个侍卫的这个耳朵给削掉，那耶稣对他的劝告是什么？不要动兵，不要动刀，刀兵刀枪不能解决人心的问题。你可以夺去一个人的生命，你可以夺到一个政权，但你不会夺到人的心。所以耶稣把这个事情制止了，他说你不要去靠着武器刀兵来征服这个世界。他说如果要用刀兵的话，我可以吩咐我的父用天兵天将来处理这个世界，根本用不着我要去上十字架。那耶稣要做的是什么呢？我正是要做的是征服全世界人的心，让你以心来回归上帝，来回到神的里面。所以这十二个门徒吃完这顿饭，你会发现门徒们根本没吃明白这身体这血意味着什么。所以当耶稣这么做完以后，那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圣殿里面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就离开他逃走了。看到什么？门徒却不跑掉。所以当耶稣告诉他们说，你吃这饼，你喝这杯，将来如果击打牧人的话，你们这些羊都会跑掉。门徒的承诺在哪？门徒说，我们肯定不会跑，我们一定和你在一起。你会发现现在呢，门徒都跑掉。所以离开主的人可以表现得很勇敢，可以表现得很无畏，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呢，仍然可以集体逃跑，没有任何余力。所以对我们今天的一些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其实蛮有值得我们去反思，我们的信仰当中究竟我们注重什么。这是门徒的四散的一个反应。现在我们再看另外一批人，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祭司长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来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不得找实据。幕后有两个人来说，这个人曾经说过，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站起来说，对耶稣说，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是什么呢？耶稣却说，大祭司对他说，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这时候就对他说了，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这一段话在记载什么呢？记载当时的宗教领袖。虽然最后的晚餐吃饭的时候并没有宗教领袖，但你会发现这段晚餐吃完以后呢，宗教领袖在干什么呢？在审判他们这个宗教信仰的主。宗教领袖在审判他们信仰的主。犹太人知道这个人是谁，神儿子基督，但是他们却因此定了神儿子基督的罪。他说，你既然讲这话，那你还有活的余地吗？大祭司就撕开了衣服说，他既然讲了如此狂妄的话，我们何必再还找什么见证人？这些狂妄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他们集体回答，他是该死的，就用唾沫唾在他的脸上，拳头打他，用手打他的脸。那基督啊，你如果是先知，请你告诉我是谁在打你呢？你会发现宗教领袖在干什么？在审判他们的主，在挑衅他们的主，在侮辱他们的主。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今天也是有很多的值得反思的地方。其实真正给我们教会带来重大问题的，并不是教会外面的，而是教会里面的人。而且原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有重要影响的人，他们对教会的影响更大。那这些宗教领袖认为他们是属神的人，认为他们是这个犹太教里面和神最接近的人，是神的仆人。但是正是这些人是审判耶稣的人，给耶稣定罪的人。好，这是对宗教领袖。 那现在我们看看彼得的下场怎么样。彼得非常的这个有自信的告诉耶稣说，其他的人都可能背叛离你而去，我不会。耶稣当时告诉他说，就在今天晚上你会三次不认我。那现在呢，马太描述了这一段，说彼得在外面的院子里边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从那加利利人耶稣是一伙的。彼得在众人的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是彼得第一次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从拉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这是耶稣这个彼得第二次不认识基督。过了不多的时候，傍晚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就想起了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就出去痛哭。一个非常自信的彼得，就在当天晚上应验了耶稣对他的判断，你没有明白这一个饼一个身体意味着什么，你没有明白这一个杯这一滴血液意味着什么，你只是用人间的这种气势，人间的这种勇气说我一定不会离弃你，但是你会三次不认我。当大难临头的时候，你会三次不认我。这就是彼得不认主。那我们把这个故事先听到这儿，我把我们今天的内容全部放到一起来，就是简单的说，一顿饭我们把它叫最后的晚餐。在这一顿饭里面，耶稣对门徒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警醒，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这是耶稣对门徒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警醒，你们卖我你们会离开我。然而怎么办呢？门徒都说不可能。于是呢，耶稣给他们说，你们将来卖我离开我，但你们将来呢一定要记住，在网里面有两件事是最重要的。第一，你要拿起这饼，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的，你们吃了这饼就等于吃了我的身体，从此呢你们就和我同属一个身体。这就是圣餐里面最重要的纪念意义，也是耶稣这一顿饭里面要让门徒知道的最重要的意义。从现在开始，不论你们以后经历什么，你们记住你和耶稣是同一个身体。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为啥称为弟兄姐妹，我们称为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和基督是同一个身体。第二样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个杯，他说这是我为你们流出的血，为你们立的新约，但从现在开始，你和耶稣基督将同属于一个原定，将同在一个救赎当中。耶稣的血为我流了，也为你流。那这就是圣餐里面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的，他说你们会卖，你们会离开，你们会背叛，你们会逃跑，但是你们永远记住，信仰的本质是你和耶稣同属一个身体，同在一个盟约当中。然后门徒怎么办呢？这些反应怎么办呢？我们看到宗教领袖在审判他们的主，犹大十二门徒之一在卖耶稣，出卖他的主，十二个门徒的老大彼得在三次否认了耶稣，其他的门徒呢到祷告的时候昏昏欲睡，没有警醒之心，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呢，个个逃之夭夭，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场。所以这顿晚餐大家吃明白了吗？这就是马太要告诉我们最后的晚餐，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饭，不是一幅画。我们经常觉得这幅画被人怎么样，就觉得对基督教怎么样，其实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在这顿饭里面吃到的重点是，我们与基督同是一个身体，我们与基督同在一个 血力的渊当中，这个才是重点。如果我们不离开这个，有没有那幅画并不重要，有没有达芬奇的这画一点都不重要，有没有我们可能耶稣在那个饭上面，在那个桌子上面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抓住这个饼，有没有抓住这个杯。那至于说我们在这种饭吃了，我们抓住这个重点了，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你仍然可以回头做我的门徒，但前提是你要回头。彼得因此出门痛哭流涕悔改，成为耶稣后来第一个讲道的人。五旬节的第一个讲道的是就是彼得，对吧？你会发现犹大犯了一个错误，他出去以后干嘛？他自杀了。自杀什么意思？用自己的生命来为自己的罪付出了代价，这个是活该，这个是罪有应得。那我们要选什么？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为我们自己的还罪，那我们是罪有应得。我们要让耶稣的血来为我们的生命做出代价，那我们是被救赎的人。这就是最后的晚餐。所以我希望我们通过今天这个课程呢，我们知道最后的晚餐究竟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而不是简单的说我们拿个杯喝一下，我们拿个饼吃一下，或者说我们纪念一下耶稣的死。它的本质是因为这桌晚餐，因为这个圣餐，我们是基督同一个圣体，我们与基督同在一个约定当中，他是为我们立约的那一位。我希望我们今天呢，能够对圣餐，能够对最后的晚餐有一个从圣经角度的一个理解啊。我们下面把时间留给大家。